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论以东，
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七至二十二节。论以东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提曼不再有智慧了吗？聪明人的谋略都用尽了吗？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了吗？底但的居民啊，要转身逃跑，住在深密处，因为我惩罚以扫的时候，必使灾殃临到他。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，岂不留下几寸吗？贼若夜间来到，岂不是只毁坏他们要毁坏的吗？我却使以扫赤裸，暴露他的藏身处，他不能隐藏自己。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全都灭绝，他也归于无有。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存他们的性命，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。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啊，既然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，你能免去惩罚吗？必不能免，一定要喝。我指着自己起誓，波斯拉必令人惊骇，受羞辱，被诅咒，并且全然荒废。他所有的城镇都要永远成为废墟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消息，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说：你们要聚集前来攻击以东，要起来争战。看啊，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，在世人中被藐视，住在山岳中盘踞山顶的啊，你被自己的声势与心中的狂傲所蒙蔽。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，我却要从那里拉你下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东必令人惊骇，凡经过的人都惊骇，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。耶和华说：他要像所多玛、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镇一样倾覆，必无人住在那里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。看啊，就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，攻击坚固的居所。我要在转眼之间使以东人逃跑，离开这地。我拣选谁，就派谁治理这地。谁能像我呢？谁能召我出庭呢？有哪一个牧人能在我面前站得住呢？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定的计划，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。他们羊群当中微弱的定要被拖走，他们的草场定要变为荒凉，因他们扑倒的声音，地就震动，哀嚎的声音传到红海那里。看啊，仇敌必如大鹰飞起，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。到那日，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，如临产的妇人。
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，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七至二十二节，系先知耶利米宣告有关以东嘅预言。以东位于摩押地嘅南边，死海嘅东边。以东人同以色列人都是阿伯拉罕和以撒的子孙，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，而以色列人就是以扫的弟弟雅各的后裔。虽然两个民族有血缘的关系，但是他们曾经有多次的争战，以东也都成为侵害犹大的异族代表。耶利米这一段的信息和俄巴底亚书的信息有不少相同之处，特别是有关以东遭毁灭的异象。 耶利米在四十九章第七节用三个问题来到开始他的信息。论以东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提曼不再有智慧了吗？聪明人的谋略都用尽了吗？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了吗？提曼位于以东的中部，距离今日的比特拉大约五公里，以出智者驰名于世。以东人以他们的智者和谋略自豪，但是他们自以为是智慧，却是为自己带来上主最严厉的审判。耶利米在四十九章第八节，底但的居民啊，要转身逃跑。底但是位于以东的东南面，是阿拉伯人的一个部落民族，以商业贸易闻名。耶利米警告住在以东的底但人要快点转身逃跑，因为上主就来要降灾给以东了。第九至十节，上主用了两个生活的例子来到说明上主对以东的审判是极严厉，而且是没有怜悯的。上主以小偷和摘葡萄的人来作一个比较说明，小偷只会拎走他们所要的东西，不会拎走所有的东西。而根据摩西的律法，采摘葡萄的时候，采摘的人不会将葡萄摘尽，总是会留下一些给贫穷人或者有需要的人。然而上主对以东的审判却是不会留下任何的余地。上主要以扫赤裸，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全都灭绝，他也归于无有。以东能够留低的只有他们撇下的孤儿和寡妇。以东受罚的原因在俄巴底亚书十至十四节有更加详细的记载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黏沟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；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；我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；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。以东人不单止没有尽上看守弟兄犹大的责任，他们还趁机取利，对弟兄之邦作恶，这一切上主又怎会轻看呢？结果上主以最严厉的方法来到惩罚以东。第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他要像所多玛、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镇一样倾覆，必无人住在那里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。思想，以东可以说是在恶事上聪明，他们只是追求人的聪明，而忽略了真智慧。箴言九章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愿意得着真智慧吗？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你愿意远离恶事吗？
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坚道神学院推出，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，作者曾石华，播音卓林。